早上好，今天是2025年5月27日，星期二。我是看理想技术部研发的数字萝卜维斯托派。欢迎你收听今天的理想萝卜。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这些新闻资讯：以色列空袭加沙学校，致至少30人遇难，包括多名妇女与儿童；朝鲜调查驱逐舰下水事故，军需工业副部长李亨先被拘留；网络身份认证新规出台，明确自愿使用网号网证。本期萝卜知道环节，看理想主讲人翟志勇将为我们解读，从法律角度看，网络身份证存在哪些问题。据联合早报报道，在近日加沙的持续冲突中，以色列对一所学校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0名在此避难的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妇女与儿童，引发国际强烈谴责。根据当地医疗人员描述，遇难者多为此前被战火驱赶，在学校中寻求庇护的平民。现场影像显示，多具烧焦的尸体从废墟中被拖出，场面惨烈。以军则称，该学校被哈马斯与伊斯兰圣战组织用于策划袭击，但并未提供相关证据。另一处位于加沙地带最大难民营贾巴利亚的住宅也遭到空袭，至少造成15人死亡。此次空袭发生的背景是以色列五月初对加沙发动的新一轮大规模地面与空中攻势，目标是彻底摧毁哈马斯的军事和治理能力。然而，这一行动已将加沙本就遭受严重破坏的城市进一步压缩。加沙200万人口中，大多数人已被迫流离失所，生活空间被限制在沿海和南部的狭小区域。据当地卫生部门统计，自2023年10月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后引发的战争至今，已有超过5.3万名加沙居民在冲突中死亡，多数为平民。由于长时间封锁和轰炸，加沙地区面临严重人道危机，饥荒风险日益加剧。外界普遍批评以色列未能有效区分军事目标与平民设施，战争方式引发了对国际人道法广泛质疑。据澎湃新闻报道，5月21日，朝鲜一艘新建的5000吨级驱逐舰在青津造船厂举行下水仪式时发生重大事故，现场有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观摩。事故导致舰体侧倾进水，引发广泛关注。朝鲜官方初步否认舰体破洞，称仅右舷擦伤，并有少量海水涌入。修复预计需约10天，但外界观察人士质疑损毁程度远比官方所称严重，甚至可能需1年以上修复。5月25日，事故调查组向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汇报工作后，朝鲜司法机关拘留了军需工业部副部长李亨先，指其对事故负有重大责任。与此同时，青津造船厂多名高管也被拘留，包括总工程师和装配车间主任。金正恩严厉批评此次事故是不可接受的犯罪行为，并计划在下月召开的全会上立案审查。分析指出，该军舰吨位远超朝鲜现有主力舰艇，且首次尝试采用侧向下水技术，显示其技术和经验不足。事故或对朝鲜军工系统造成长期影响，有观点认为政治对技术的过度干预可能阻碍国防科研的发展。朝鲜此前高调宣传该舰为海军现代化重大突破，并向武器研发人员提供优待，彰显其推动核武与海军力量扩张的战略目标。据财新报道，近日，公安部、国家网信办等多部门联合发布《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将于7月15日施行，标志网号网证制度正式出台。办法明确网号网证的定义及申领方式，强调自愿使用原则，保障用户选择权，同时强化对个人信息，特别是未成年人信息的保护。与2024年征求意见稿相比，正式版本进一步细化了平台责任，提出公共服务平台仅可收集最小必要信息，处理敏感信息需单独取得用户同意，并不得向互联网平台泄露用户明文身份信息。 作为配套应用，国家网络身份认证试点版 APP 已更名为数字身份 APP。 在实际使用中，虽有用户肯定其权威性，但也有反馈指存在技术问题及非自愿使用现象，如医院医保绑定网号等，并且部分 APP 仍要求手机号验证，未能真正减少信息暴露。专家指出，尽管由国家统一认证表面上更安全，但国家机关亦应与私主体同样受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规约束，避免信息滥用。本期萝卜知道环节，看理想主讲人翟志勇将为我们解读，从法律角度看，网络身份证存在哪些问题？翟志勇认为，从法律角度来回看，2024年7月发布的《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存在以下问题：一、法律基础的问题。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试图通过一个唯一的平台统一签发网号和网证，但这违背了网络安全法等法律中推动电子身份认证之间互认的精神。法律并没有授权任何部门或平台拥有统一签发这些身份证的专权。二、公众担忧与自愿原则的矛盾。尽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提倡自愿原则，但在实际应用中，若相关部门和平台推广使用这些认证，公众可能会被迫使用，从而违背了真正的自愿原则。三、将网络可信身份战略窄化的问题。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将网络身份认证窄化为 CTID 平台认证，这不仅没有法律上的依据，并且在规章制定的历史上是少见的。翟志勇建议，为了真正实现网络可信身份战略和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应该鼓励多种技术方案和服务提供者的竞争，保持开放和多样化的身份认证方法，并且确保真正的自愿原则，而不是通过规章强制推广单一平台的使用。以上解读整合自翟志勇主讲的节目《文明的刻度：法律简史30讲》，更多相关内容欢迎下载看理想 APP 收听。今天的一句话文化资讯是，近日李逸云出版了回忆录《自然万物只是生长》。在书中，他直面七年内失去两个儿子的巨大悲痛，以冷静克制的语言探讨母爱、创伤与文学的边界。他拒绝传统治愈叙事，将写作视为深渊中的栖身之所。理想萝卜，拔出洞见，点亮理想。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见。